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读马太福音第24章。我想我们还是先读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以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在这里问了主耶稣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就讲有6点。那有6点，上次我们已经讲完了，就是关于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第二个就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第二部分就是你降临。上一次我们把你降临就是主耶稣降临讲了，我们讲主耶稣降临是一个过程。在圣经里头有3个希腊文的字都翻译成降临。主耶稣首先降临是从天上降到半空，这是第一个步骤。降到半空以后，所有死了的基督徒和当时主耶稣降到半空还活在地上的基督徒全部要提到半空与主相见。那么怎么能够上去呢？死了的人怎么办呢？好，我们就讲要复活。所以上次我们讲死人要复活，我们引用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死人都要复活，就改变了。那么活的基督徒当时没有死的怎么办呢？就要改变身体，都被提到半空与主相见。我们上次讲了半空与主相见是很好的，但是那里啊是主耶稣要设立一个审判台，审判每一个基督徒。好，那么这是上一次我们讲了关于主的降临。主的降临的第二个步骤就是从半空要降到地上来。降到地上来，降在什么地方？圣经里说得很清楚，就是要降在橄榄山。这个时候主耶稣从半空降下来，是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见的，都可以看见他，叫做驾云降临。为什么驾云？因为空中嘛，半空有云吗？就驾云降临了，所有的人都会看见他。这是第二个步骤的降临。第一个步骤降临到半空只有基督徒知道，第二个步骤降临到地上都要看见。所以闪电从东方闪到西方就是都看得见，东半球西半球南半球北半球全部都看见主耶稣来了。这是第二个降临。那么最后他是到橄榄山，这是也主耶稣的门徒的第二个问题。今天我们要进到第3个问题，就是这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现在我们要说这个世界的末了，那就是今天我们用讲义的117页第三个问题，门徒的第三个问题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首先我们要看一个字，世界这一个字。那么世界这个字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里面是165，就请我们查字典165的意思。165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世代，应该翻译成世代， 世界的世，世代，最好不要翻译成世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字是世界，这个叫世代。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字，圣经里也翻译成中文，也翻译成世界的，是另外一个希腊字。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6章。28节，约翰福音16章28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你看这个世界的编号是2899，请我们查2889。2889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就和刚刚讲的那个世代不同。刚刚讲的世代是指的时间性来讲，在那个时间性来讲，那个世代 generation， 这个世界的意思是一个系统。为什么讲一个系统呢？主耶稣说，我从天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是撒旦的权势的世界。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所以这两个字我们中文都翻译成世界，它的属灵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第30节。约翰福音14章30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世界的王，这是撒旦。所以这个就是世界，有一个系统，在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也可能是一代连续一代的，但是这个系统的王是撒旦。那么撒旦这个系统里头，他就因为他是王，他就安排了许多东西可以吸引我们的，这世界可以吸引我们的，有的可以吸引青年人的，你看看这个青年人啊，抽烟，他可以吸引你，装饰可以吸引你，打扮打扮自己可以吸引你，穿着可以吸引你，追求名牌，而且这个世界上这个系统里面，你看这个衣服的，你看电视里面不是有什么服装展览吗？服装表演吗？你看这个就叫世界里头的东西，这个系统里的东西是这个世界的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多都是受撒旦的影响， 受这个世界系统的影响，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可以过一个世界的生活，我可以让世界的这个王来管理我。这种基督徒叫做堕落的基督徒、失败的基督徒、犯罪的基督徒，因为他是连在这个世界这个系统的里面。所以主耶稣拯救我们，我们是脱离了这个系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撒旦在主耶稣里头是毫无所有，主耶稣不会跟着撒旦的路去走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应该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活在世界的里头，生活在世界里头，我们要和世界区别出来，分别出来。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三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这个世上就是世界啊，主耶稣还在世界，没有第十字架以前，我还在世界上说这话，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真与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又活在世界里头，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所以基督徒，我们看我们的生活不能跟外邦人一样。圣经里有许多的教导，我们要从外邦人中间分别出来。我们不属于世界。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成为圣洁啊！主差我们到世上，你看，今天是主差我们到世上。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在一个家庭的里头，有父亲，有母亲，有兄弟姊妹，这个是主差我们到这个家庭里来。怎么样？我在这个家庭里头，我就要分别为圣了，我要分别为圣。我要关心他们的灵魂，他们得救跟我有关系啊！我千万要有一个见证，我是基督徒不错，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有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都没有见证了，别人怎么信耶稣啊？有一天我见主的面的时候，那我家里的人没有得救，主耶稣可能就要问我了，他们可能下地狱了，他们就要告诉主耶稣，主啊，我们家里这个人啊，他不像基督徒啊，他不关心我的灵魂啊，啊，主要审判我们啊。所以主耶稣讲，我们到世界来是主差我们来，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有一个见证，非常重要。在家庭里我们要有家庭的见证，在工作上有工作的见证，在学校里有学校的见证。基督徒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圣洁，就是圣洁。因此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我们不圣洁的时候，赶快认罪悔改，得罪人的向人道歉，否则我们就会活在那个世界的系统里面，就是在那个系统里面。神 是全能的神，你不活在世界的这个系统里头，神会保守你。千万不要想我依靠人，依靠人没有用，只有依靠神。我记得有一个在香港有一个弟兄是做生意的，他到大陆去做生意啊，开始就顺潮流。大陆你要做生意，第一个要请客，第二个要送礼，第三个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说在大陆一起吃饭啊，有一次叫菜，一桌的菜可能有的菜一筷子都没有吃，完全都浪费了，吃不完，叫的太多了，还要喝酒，还要花钱。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觉得里头不平安。他回来就在神面前祷告，我怎么办？后来他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以后啊，他在大陆做生意，他就跟他们讲了，先说好我就是基督徒，哪些事我不能做的我就不能做，愿意这个生意愿意做我就做，不愿意做我就不做，感谢神。所以别人吃饭要喝酒他不喝酒，别人要送礼他不送礼，你看，感谢主。这个就是神就保守了啊，保守了他。
只有这个马太就，
那么这个世代说是世界不同了，虽然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世界，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世代，这是有一段的时间。那么应该说这一个世代是指什么？如果说世界的末了，这个世代的末了就是指着恩典时代结束，我们只讲的末了，没有说它的开始。如果说开始这个世代要从哪里开始，早一点的要从创世纪开始，这是一个时代。这是如果从新约时代来讲，就是主耶稣来，恩典时代。所以最后恩典时代结束了，就是这个时代的末了，恩典时代来结束了。恩典时代也就是教会的时代，教会时代最后就结束了，就是时代末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世代的末了，就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好，现在我们就每一件事情一件一件的来讲，有的大家曾经问过，但是我们没有仔细来讲，今天我们要仔细讲。第一件事情要发生的，就请我们读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九章，从二十四节读起。从二十四节读起。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九章从二十四节读起。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业，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宾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心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群在那心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是一个预言， 是借着先知但以理，神告诉他有一个预言。这个预言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预言到以色列人要建造一个圣殿。为什么？你看这里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这个祭祀与贡献是指着犹太人的。为什么？因为第24节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是为着犹太人以色列人，这70个期是为着他们。现在我们来把这一段圣经做一个解释。这段圣经请你记得但以理书的9章24节一直到27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而且我们现在看见中东的局势就朝着这个预言在发展。这个预言里面有一部分是历史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是马上要来的。70个期的意思就是70个7年。这70个7年为犹太人定的70个7年是什么呢？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业，引进永义。引进永义那就是得救，就是指的犹太人得救。犹太人到现在还没有得救，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讲的得救，讲到义，我们知道是因信称义。犹太人现在还没有信耶稣，所以他不可以称义。所以这个要引进永义，是指到犹太人最后要全部得救。所以永远的义，那么因为要引进永远的义，就要使犹太人的罪过、罪恶、罪业都要止住了，都要止住，然后他们才能够因信称义。这一个是主耶稣来最后要降临在橄榄山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会得救，这是指着这一件事情来讲。当然现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有人已经信主了，但是很少，大多数都是信旧约，而不是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24节后面，引进永义的后面要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那么这里头啊，高至圣者就是指着主耶稣啊。封住异象和预言，就有许多的异象和预言，从天使告诉但以理这句话的时候开始就封住了，一直封到什么时候呢？要封到主耶稣被高了，好，那么人家才知道了，要因信称义了啊，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没有来以前这些都封住了，他就不懂了，封住就是他不懂了，不明白了。现在我们读第25节，你当知道到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你看这里先说了一个7个期，后来又说62个期，7个期加62个期就是69个期。24节是说70个期，所以这里就有69个期是连在一起讲的，先是7个期和62个期，你看是连在一起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先有一个7个期，69个期要分成7个期，又要分成一个62个期，先是7个期， 那么我看这个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后面就讲了，真的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不必重新建造。那么这里就是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除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好，这里有一个就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么什么时候建造耶路撒冷？就是第七个期一开始就除令，就算了，就除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算七个期开始了。那么现在我们看什么时候重新除令建造耶路撒冷，请我们读旧约的尼希米记。
这个七个七就是七乘七嘛，就四十九年。
对，
那六十二个七就是说六十二加七
乘七年，还是要乘七
年，再乘一个七年，
七年好不好？
就四百八十三个。
对对对，你说对了，好不好？那么先有七个七，就是先有四十九年，好不好？四十九年做什么呢？那现在我们要读尼希米记。请我们读旧约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二章尼希米记，旧约的尼希米记第二章，查到没有？查到了啊。那请我们读第五节，或者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好吧？第三节开始读，尼希米记第二章，从第三节开始读。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层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对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你看，这里说到了重新建造。这个重新建造在什么时候呢？第二章的第一节是亚达学习王二十年。亚达学习王是波斯王，当时犹大这个国家是被波斯王统治的时候。尼希米当时在王的旁边，就是外邦人了，波斯王在那里做酒政，给他弄酒给他吃，他是管理酒的问题。因为耶路撒冷的城门被烧了，他心里就很难过，想到他祖先的城，所以啊，他就想回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想回去建造。那么怎么请这个假呢？他不敢开口。这个时候王先问他：“你为什么有愁容啊？”王先问他，他才讲了，他说：“我列祖在这个城门都被烧了，我很想回去重新建造，王啊，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就去了。”结果王就同意了，他就去了。所以你看，我们读第三章，不是第二章，第二章的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当时尼希米的心是想到耶路撒冷，想到耶路撒冷，想到他祖宗的这个城被烧了，被外邦人烧了，所以他要回去重新建造。以后啊，十七节你看他就回去了，所以他说：“来吧，我们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圣经里就是这一个地方讲到重新建造。 就从那一年开始，亚达学习完二十年的弥撒月，弥撒月是一月开始，他回去建造了。所以第一个七十个七的第一个七个七开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把它算得出来，是什么时候有七个七的开始。那么现在请我们都看我们的讲义的118页，讲义的118页，那么你看第七行是不是写了一个低基督啊？低基督，你再往下面看第五行，就是第一阶段是七个七，看到没有？七个七呢，在这个阶段里，以色列人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间是从尼希米记第二章波斯王亚达学习完二十年一三月，允准尼希米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开始，一共延续到49年结束。49是不是七个七啊？好，就到那结束了。好，那么现在我们是讲它是从这里开始。那么现在我们再往底下看底下，就是1234第七行，再往底下数七行，你看尼希米的时代也相当于主前455年，就是 BC 啊，这个时代相当主前455年。好了，那么455年以后啊，就主耶稣就来了，对不对？主耶稣就降生了。所以这个时代就是7749，从历史上可以把它算得出来，这个差不多是相当于主耶稣降生前的455年。那么455年这里头只有49年是拿来重建啊，重建耶路撒冷啊。那么现在请我们又回到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25节，第九章25节，但以理书第九章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好，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就是主耶稣降生，到主耶稣降生。那么你看七个七再加62个七，这是连在一起的，就是69个七。69个七你乘起来一共是多少年啊？就是483年，483年，也就是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尼希米那个时候开始，到主耶稣降生，大概是有，从这里来看，483年。刚刚我们讲尼希米那个时代到主前，主耶稣还没有降生，是多少年了？455年，是不是？455年啊，对不对？好了，你看呢、啊，还要加上主耶稣降生，主�耶稣还钉十字架吗？还有30多年，好不好？所以这个时代是算起来是差不多的，好不好？我是用大倍的时间来算，好不好？那么底下我们就看见了，你看第26节，过了62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出一无所有，那就是主耶稣怎么样？钉十字架了，好不好？所以62个七完了，主耶稣就钉十字架。 这就483年，455再加三十几年，主耶稣不是33年半吗？啊，那不是480多年吗？主耶稣第十字架被剪除，一无所有，好不好？啊，这个从历史上把它算出来了。
455年加上33年半。
啊，33年半，是不是四百八十多年？对，是好，我们只能说是月是这么多，好不好？公元前5年，好不好？455年，你要加上主耶稣第十字架以前，他活了30多年吗？哎哎，30多年，480，加33年半。哎，减哎再减五，好。
再减五。
哎，这个现在我们不说减五，以后再讲。现在我们只把这个算到这里。为什么呢？但是现在我们说减五，因为在那个时代以前呢、啊，为什么说减五呢？就是因为，每一年它有闰年，有闰月，这些东西都没有加进去，好不好？所以它是一个总的来看，好不好？所以这个时间差不多，好不好？就是到是受膏者被剪除了。主耶稣钉十字架了，所以我们来读预言呢、啊，那就一定要把时代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历史结合起来，这都给我们讲得清楚了。圣经上哈、啊，哪一个王，什么叫重建耶路撒冷啊？什么就是七个七和62个七，好不好？那么我们看62个七过了。所以这里讲7个七和62个七，意思就是说70个七里面有7个七和62个七是连在一起的，它叫和，对不对？后面70个七里面除掉69个七，还有1个七没有连在一起，看到没有？把那个七就甩掉了。甩到什么时候呢？那就是一直要甩到27节。27节就是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子息。那么最后这个7年到27节，又讲还有个期出来了。这个期要分成两半，一个叫一期之内，还有叫一期之半。意思就是说，这个期要分成前3年半和后面3年半。好。前3年半和后3年半，这是最后一个期。那么我们再看26节，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城。这个是指着提多太子，罗马的提多太子，在主后70年。把耶路撒冷又毁了，那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的事情了。啊，主后70年，提多太子，罗马有一个提多太子，把耶路撒冷毁灭了。你看到耶路撒冷现在啊都没有圣殿，对不对？主耶稣的时候还有圣殿，现在没有圣殿，整个耶路撒冷没有圣殿了。后面有一句话，26节最后好。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毁灭以后啊，还有就是说像洪水把它冲没，还有征战一直到底。所以啊，这个最后一个期叫做一直到底，看到没有？就是末期了，也就是这个世代的末了，还有一个7年要出来。对犹太人来讲，这个7年圣经里就预言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这里有个他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敌基督的要出来，有一个敌基督的要出来。他在前3年半，最后7年的前3年半，他要跟很多人订盟约，包括他要和以色列人要订盟约、订条约。前3年半。订条约做什么？下面就讲和平了啊。 那禁条约的目的就是说和平了啊，好像人家都觉得说没事了啊，你看呢、啊、都很好了。那么这里啊，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这是假和平。
假和平啊，那就要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人正说什么平安稳妥啊，也就是于姊妹讲假和平，前三年半有一个假的和平。哎呀，大家都说和平了、啊、和平了、啊、你看，因为这个敌基督的跟全世界的人都订立盟约嘛。那么如果从启示录来看呢、啊、这个敌基督的这个人啊，很有才能，很有手法，很有手腕，很有政治和经济的头脑。从圣经里来看，当时以后我们有机会读启示录的时候，当时的全世界的经济就处在一个经济的低潮，经济不能复苏。但是这个人出来以后，把全世界的经济都搞活了，很多人都很崇拜他。哎呀，大家觉得生意做好了，有钱赚了，你看搞得很好了，所以觉得这个世界和平了，所以他也给大家定了条约，也给以色列定条约，意思就是说啊，和平了，我们也跟以色列，我们也不打仗了，也不闹了，好，你们可以修圣殿了。你看和不和平啊？以色列人当然高兴了，好不好？以色列人就修圣殿了，就订立条约了，订立盟约了。这个人很有手法的。在启示录里面讲，这个人出来以后啊，他就控制了全球的经济。所以你做买卖的时候啊，要在额上和手上要收一个印记，右手上有印记的就可以做买卖。你看他要控制你。哎，那我们就不清楚了。总之他能够控制这个经济，
就像现在狗有那个水那个
经济，我们不敢讲啊，有的人是这样解释，我们不敢讲，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个人出来以后把整个世界的经济好像都搞活了。他有一个系统，他有个办法，你要顺着他的这个办法去做，好不好？你要收印记啊，那么你就可以做了。所以全世界就觉得这个人很伟大，很不错。哎，圣经上不能受这个印记的，好不好？啊，对，这个以后我们再讲，那是启示录了。好，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能拜他，基督徒他一出来呀、啊，你如果现在把圣经的预言读好，一看，哎呀，主耶稣早就说了你了，啊，圣经把你早就预言清楚了，原来是这么一个人。好，所以现在我们要一定要清楚。那么现在我们不说这么多了，因为问题一来就把我们今天主题就会冲淡了。今天我们主题要告诉弟兄姊妹，最后有一个七年要出来，前三年半是和平的时期，就是假和平了，大家都觉得很好了。你看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家具， 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要这样。你看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照常的吃喝什么家具啊，就是觉得是个和平时候嘛，对不对？实际上洪水都要来了，危险就在你的前面，你还昏昏沉沉的，还不警醒，以为我就这样过日子就好了。不行啊，危险得很啊，这叫假和平啊。所以基督徒我们应该随时随地的警醒，否则我们就会到了那个时候，你来不及了。今天神是在那里提醒我们，我们千万注意要警醒。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十七章。26节。路加福音十七章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人的人又吃又喝，又聚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28节，又好像挪德的日子啊，火来了，火没有来以前，人又吃又喝，又聚又嫁，又耕种，又做买卖，好像很和平啊。所以那是假的和平，因为最后洪水一定要来，最后硫磺火一定要降下来。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注意，今天基督徒不要等到那一天你才警醒啊，今天你要警醒，我们都要警醒。你知道神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你不警醒，神就管教你，神就管教你。有一个基督徒撞车撞三次，第一次翻车他还不觉得，第一次叫翻车啊，第二次翻车呢，这个车没有爆炸，没有烧起来，他的命保住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啊，就是撞车了，撞车。第三次又撞一次车，你看现在还拿到那里去修，还没拿出来啊，一万多啊，修车。那么他自己心知不知道，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这叫神的管教。如果这个基督徒神管教你一次二次三次，可能有一天命就丢掉了，你实在不听神的话，命就没有了啊。一个基督徒今天神是一定会管教我们的，管教我们目的要我们圣洁，要我们圣洁，要我们不要继续不警醒，继续去犯罪，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徒和不信主的人不同，千万我们不要想到他能够这样过，我就跟着他一样过，不行的。不信主的人他可以这样做，基督徒你绝对不能这样做。不信主的人他是在撒旦的权势下，撒旦什么时候要他的命你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的。但是基督徒不行了，什么时候要他的这个撒旦要在你身上怎么做，这里头有一个神的管教，神允许可能撒旦会落在你会落在撒旦的手里，神会允许的。你看呢，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5章。第1节，哥林多前书5章1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你们凡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看，一个基督徒，我们犯了罪，你不肯悔改，神也允许把我们的肉体交给撒旦，那可能就翻一个车，你这个人就死了，是你的魂灵魂可以得救。这一个就是神的管教了，神管教多次你还不听，好了，最后可以把肉体就交给撒旦了，你这个人那就是神的审判了。好，我想这一个是对基督徒来讲，神要管教我们，不要等我们到达那个七年来了，不会等到那个时候，神要首先要管教我们，今天就要提醒我们。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马太福音，对不起，但以理书第九章，27节，但以理书第九章27节，一气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气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子息，那心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好，一气之半就是后三年半，前三年半是一个假和平，都觉得好了好了，但是后三年半他就以是祭司和贡献子息，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因为这是预言，这是以色列人的贡献与祭司子息，就是他们不能够在神的殿里面祭祀神。以色列人他们要祭祀神，他们要献祭，一定要在圣殿里面献祭，要在圣殿里面献祭。所以前面的三年半一期之内的，他们一定要在那里修圣殿，修了圣殿要在圣殿里献祭。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圣殿，他们不能献祭。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不能献祭，因为他们不在圣殿里头，没有圣殿让他们献祭。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天天都盼望早一点建圣殿。那么我们也看见现在就是最后一个七年还没有到，如果最后七年一到，前三年半他们就一定要把圣殿建好，现在还没有建好。听说他们建圣殿的材料准备都准备好了，连建圣殿的地址都勘察好了。本来听说他们要把有这个回教徒的那个会堂啊，回教的那个庙要把它撤掉，就是那是他们要建殿的地方，现在听说不是那个地方，勘察了是另外一个地方，要在那里建一个圣殿起来。圣殿建立以后，他们就在那里祭祀神。现在他不能献祭，因为他们守旧约，旧约一定要有圣殿，要有祭司，要为他们的罪要献牛羊。当然从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来看，恩典时代教会来看，这些都是错的，这些都是过去的，不需要了。那么现在他还要啊，他们还要恢复，允许他们恢复。因为以色列人为什么神允许他们恢复？因为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神立了一个约，所以他们那个约还在，他们没有信主耶稣，所以允许他们再修一个圣殿啊。那么现在读圣经的人啊，眼睛就是看这个圣殿。以色列人一开始修圣殿，你就要数多少年主耶稣来啊？七年啊！你要注意啊，这圣经的一些讲了。哎，时代都末了了，七年什么时候来？我们不敢讲。那么如果我们看时间来算哈、啊，时间来算，因为有人讲啊， 2000年的最后就是主耶稣再来。如果从2000年来看，从主耶稣降世到这里2000年，现在应该是还差3年了，啊，就是主耶稣再来了。看来不是这一个，哎，也许2007年，现在这个不准确啊，这是有的人这样算啊。那么有的人就这样讲，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建立教会有20年的，有2000年的时间，教会的建立有2000年，那么现在推迟一看还有30几年到40年的时间，也许还有30年到40年的时间。因为你看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主耶稣是33岁年半钉十字架，对不对？还要加上5年，因为有一个主耶稣降世，我们现在把它推后了，还有5年，也差不多接近40年啊，主耶稣就要来了。在这40年主耶稣来以前，那么还有好多年呢，还有7年，有最后一个7年。所以这是人在那里算，因为到底那个时候日期我们都算不出来，只有神知道。对，只有神知道，连纸都不知道，好不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不要去算，很多算都是错的。你看这一次我们讲到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就算错了。他说耶稣什么时候来了？1914年耶稣就来了。1914年，我们都没有降生，我们都没有出生，耶稣就来了。所以他说现在就是天国。他说天国应该怎么办？就把环境搞环境卫生吗？环保吗？他就是搞这些东西了。这是完全是算错的。摩门教更错，摩门教算的是大概六几年吧，耶稣就已经来了。他是乱，这个是他自己，这是乱讲的，好不好？这是说不要去算，今天很多人算错了。但是我们这一点一定要肯定，就是以色列人一开始建圣殿，恢复或者他建好圣殿开始侍奉神献祭了，但是就有一个前3年半。到底建好圣殿算前3年半呢，还是开始建圣殿前3年半开始算，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有一个概念，可能最后7年就开始了。前3年半是有和平的假和平，然后他就可以献祭了。后3年半这里就讲了，你看他怎么讲，极其之半，他比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心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什么叫如飞而来啊？昨天他还在讲和平和平，他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马上把条约撕毁了。他怎么可以撕毁啊？你不怕打仗吗？他早就把部队都准备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啊，他的马兵都有2亿马兵要去打以色列国啊，他都准备好了。到那个时候条约就撕毁了，说一期之半，他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祭祀神了。那么我们看请我们还读一点圣经，在新约，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节。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这里告诉我们啊，如果有人跟你讲主耶稣哪一天来啊，你千万不要动心啊。啊，不是几年前台湾有一个好像姓陈的吗？啊，就骗了一些人，不是到美国去吗？他说耶稣要来了，要派个飞船来接我们。那些人都在台湾把财产都卖掉了，就跟着他跑到美国去了，在那里等啊。啊，对，不是贝里斯，一个台湾人，一个台湾的一个牧师，姓陈吗？还是啊？
美国
人，他把台湾人弄到美国去了。啊，当然美国的贝里斯也有。这些人啊都是自己在那里乱算，很多人还跟随他去，结果到了台湾的人都到了那里去以后，到了时间 耶稣没有派船飞船来接他们啊，他就说我算错了，他心里想你就再算一下，这个台湾的亲戚朋友赶快去把他们的技术接回台湾，房子也卖了，什么都卖了，在那里去等啊，啊，这个就是完全不符合圣经了。所以时候日期没有人知道。那我们要看下面第三节，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写不出来，就是主耶稣还没有降临以前，有一个大罪人要出来，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低基督，他叫成人之子，他一定要先出来，那是低基督要出来。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你看以色列人有一个殿，看到没有，他要跑到以色列人殿里面去坐在那里，他说他是神。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修好圣殿以后，前三年半可以祭祀，后三年半他撕毁条约了，不许他向神献祭了，而且他自己跑到圣殿里去坐起来，他说他是神。第五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男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就是时候还没有到，低基督的还没有显出来。第七节，因为那不发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男主的，等到男主的被出去，那是这不发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发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成人身上行出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好，那么你看这个人出来啊，还有些什么事情呢、啊、有异能神迹出现了、啊，他还有很多异能神迹啊，启示录告诉我们他可以从天上还火降下来啊，火可以降下来啊，哎呀你就觉得哎呀，你就相信可能他就是神奇了啊，他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敌基督的到了后三年半他忽然就出来了，一下就出来了，这里告诉我们那心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请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那心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群在那心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个行毁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他破坏，破坏一切，中文字叫做荒凉，他破坏一切啊，把条约也撕毁了，破坏神所定的一切，他把它破坏了。可真的意思就叫偶像，他立偶像了，要人不敬拜神了，这个就行毁坏可憎的。最后他的结局就是受审判，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要被活活的丢在火湖里去，烧作硫磺的火湖里，这是最后他的结局。好，所以现在说到这里啊，我们要请弟兄姊妹看见这里啊，有以色列人要修圣殿啊，以色列人要修圣殿，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就是末后的七年，末后的七年。好，我们讲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清不清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说
刚刚这个帖撒罗尼后书
啊，
这个第二章的后面这个没有读十一哈，他的故事 神就给他们一个生错误的心，
嗯，
叫他们信从虚谎，
嗯，
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嗯，这个神是不是讲我们那个，
哎，我们的神。好，因为这些人不喜欢真理，他们就要跟着那个敌基督的人走，他们要去拜他，
嗯，
好，拜他，他怎么讲这些人就怎么听了，
嗯，
好，那么这个是喜欢虚谎了，不喜欢真理，
就给他们
一个虚谎的心，
生发错误的心。
对，这个心啊，要我们弄清楚哈，好像神怎么把这个虚谎的心给他啊？圣经里凡是讲到神使他有一个什么虚谎的心，神使他怎么样，原文的意思都不是神使他怎么样，不是从神出来，原文的意思是任凭你，嗯，你愿意做神就让你去做。我们每个人不是有一个自由意志吗？神给我们，神已经跟你讲你不能犯罪，你不能做这件事情，你说我偏要去做，我不听你的，好了，神就说任凭你了，你愿意做你就做吧，后果你就自己负了，自己负责了。因为人都有一个自由意志啊，人不容易选拣选真理啊，神说的话都是真理啊，你不拣选真理，你要错你就去做吧，啊，神不能说我把你的自由意志都夺去，这个是撒旦做的。什么叫鬼父？你看这个鬼父的人啊，他没有自由意志啊，他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是另外一个能力把他控制住了，神不做这件事情，神永远是圣灵做一个工作，都是要我们自由。所以我们爱主的人，我们的自由意志是拣选要听神的话，我宁肯放下世界的东西，我都要主啊，我要听你的话，对不对？一个基督徒天天要有一个祷告，主啊，我要听你的话。嗯，我们星期五的晚上在这里有几个国际留学生啊，小留学生在这里和我们一起聚会，晚上呢就在这里吃一点饭。徐宽弟兄他们还买些东西来了，感谢主。那么他们其中有的已经接受主了。啊，有的接受主，有的就是来参加我们几次聚会就改变了，接受主了。有的现在是在倾向于接受的阶段，但是他们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啊，我们就告诉他，宇宙中间有一位神，哎，你有什么困难你就告诉神。而且我们也勉励他，我说每天早晨起来啊，睡在床上啊，我常常讲啊，眼睛一睁开啊，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就跟神说话嘛，一两分钟也就讲完了，主耶稣啊，我把今天交给你啊。你看这里有一个，我相信他是得救了，他叫某某，还是杨里弟兄带来的啊。这个某某在这里就参加我们主日下午两三次的聚会啊，他就觉悟了。上一次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他做 SkyTrain 的事情，不知道你们听过了啊，他祷告。那么这次又发生一个事情，有一天他晚上回去晚了啊，就是到这个杨里的父亲家里去，他们认识嘛，大概吃了晚饭回去十点过，他下了车以后啊，就有两个男的跟到他，因为他住的地方在这个他是女的，他住的地方在哪里啊，在 Broad 那个地方西区啊，过去就是英吉利海峡嘛，啊，当趟那个地方，他说有两个男的讲的话他听不懂，一前一后一直跟着他走，这比划以为他是到那个英里去贝那里去，到那里去就很危险了，他可以动手抢他，这样这个时候他怎么办，你问你讲，他就祷告，你看没有人教他，他就在那祷告，主耶稣啊你救我，这个感谢主，他就走到他住的房门门口了，他开门，钥匙开门了，这两个人就站在那里，看到他进去了，没有办法，本来他们一前一后还跟他一段，而且在那里讲，哎，所以你看这些就是圣灵在那里做工啊，啊，感谢主啊！有的人就生发一个错误的心，就是你看我们《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他不要什么圣灵讲话你不听，对不对？你也不去祷告，也不求告神，你那个自由意志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你看这一个人，他的自由意志就要拣选神啊。 他就知道要祷告啊，在危险里面感谢主。所以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哪一个时代里头，你的心随时要想到神啊，特别早晨非常重要。我就给他们讲了，你们早晨起来祷告，有好几个早晨起来都祷告。哎，当然来了。哎，所以啊，早晨起来，他们有的时候我祷告了，我祷告，我第一件事情先给神讲，把今天一天交给神，这个非常重要，好不好？感谢主。这一个就是有一个倾向，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倾向于他。好，现在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
你说那个3年半都要建一个圣殿，
对，
那么短的时间建不起来嘛？
啊，我跟你讲的是现代化，以色列人讲他们快得不得了，啊，材料都准备好了，一下打起来，我看都是机械化了，啊，过去啊修一个圣殿啊，过去修一个圣殿，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啊，主耶稣时代那个圣殿是46年才建起来。他们要搬一个大的石头啊，都没有大的机器嘛，没有车嘛。你看现在什么工具都方便得很，是不是？挖地基啊什么，所以应该是非常快了，好不好？好，啊，好。现在我们再读马太福音24章。请我们读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坏可憎的，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会意的时候你要注意那个属灵的意思啊，你不要把这个行坏可憎的你随便去安在一个人的身上，好不好？哎，这个就是低基督了，他要站在圣地了。好，那么站在圣地那个意思就是说在以色列这个地上，也包括在耶路撒冷啊，所以敌基督的一显露出来，一显露出来。好，那么我们就是对7年了，圣殿啊，圣地的话它不一定是指着圣殿了，好不好？不是指着那个圣殿，就是那个地方圣地啊，圣地啊，哎，圣地呢就是说巴勒斯坦整个这个地都叫圣地，给以色列人地，好不好？那么特别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神给他的
哦，就迦南地，
迦南地，
耶路撒冷是
啊，这块地，好不好？这个地叫圣地，就是神把整个迦南地都分别为圣了。我们星期四不是读申命记吗？申命记呢这块地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啊，然后他们把迦南人赶出去，因为迦南人是犯罪的嘛。好，那么我们就看啊，在这里主耶稣讲到他来的时候，因为马太福音24章门徒不是问他吗？有3件事吗？第三件就是你降临后世界的末了有什么事。这个世界的末了就是有末后7年啊，以色列人要修一个圣殿，然后敌基督的就要跑到圣殿里去，要坐在圣殿里头自称是神，好不好？好，你就把这些圣经我们就连在一起了，好不好？连在一起。好，那么下面呢就是敌基督的一出来就会引进大灾难了，包括哈米基督的战争，这就是大灾难的一部分了，好不好？就大灾难了。那么大灾难呢，我们就要留到下一次哈米基督的战争，要留到下一次我们继续讲。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觉得不清楚的，因为上次读来好像很悬呐，哎，现在看到这个预言呐，因为没有到好像就悬，实际上你慢慢读你把它读清楚了啊，
那个时间不大清楚
啊，
可长可短，
对，
要快的话你几年而已。
对，那么关于这个时间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神知道。今天我们呢不要去计算了，但是我们要警醒。所以说主来像贼一样啊，贼什么时候来你都不知道，
啊，谁什么时候来不知道，要警醒。但是一定有一些预兆，我们要看得出来。其中有一个预兆，就是以色列人要修圣殿。
你
说
这个
有
来从神眼去降落到地上？
因为这遗嘱。建圣殿还有七年，那不是很清楚吗？所以这个就被大家算出来。
哎，不，但是七年什么时候到啊？你看啊，从他不是七十个七吗？有六十九个七已经过了，以后就叫一直到底还有七个，还有一个七了。这么从六十九个七到最后一个七十个七，中间很长一个时代。那么很长这一个到底是什么？好长，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啊，如果你们有觉得有兴趣，我们再读一点点圣经好不好？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旧约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三十一节。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一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泥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搓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是有一个人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在但以理的时代，他做了一个梦。尼布甲尼撒是把犹太国灭亡的，但这个就是他做的梦，梦见一个大的像。你看第三十六节他就讲解了，他说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简介那梦。第三十七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三十九节，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壳子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好了，你看了、啊、这里就讲解这个梦了。第一个，你看这个梦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这个人有个人像，头是金的，那么膀背和胸，膀背和胸是银的，肚腹是铜的，两个脚是铁的，两只脚脚板半泥半铁的。这里他就是解释了，因为尼布甲尼撒是一个王啊，巴比伦王，他做梦的目的啊，就是想啊，我这个王国以后怎么传给我的儿子孙孙呢、啊、对不对？我要传下去啊，哪知神就给他做一个梦了，这是神给他的梦。所以但以理就讲解这个梦，特别后来就解释金头就是谁，就是巴比伦王，金头就是他。那么我们就从历史上来看，第一个国家是巴比伦国家，他是金头。巴比伦以后被谁打败灭亡呢？就是波斯国把他灭亡了，所以后来后面那个就叫马代波斯国，就把他灭亡了。这历史上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先有巴比伦这个帝国，以后波斯就把他灭亡了。谁又把波斯再灭亡呢？希腊帝国，就是同府，那是希腊有一个王叫 Alexander the Great， 活了三十多岁啊，这个是希腊，希腊又把波斯灭亡，希腊灭亡波斯以后，希腊又被罗马帝国把它灭亡了。你看罗马帝国，主耶稣是降生在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一灭亡以后啊，你看就是两只很长的腿了，铁腿，那就是说有个很长的时期，
主耶稣在罗马帝国降生以后有个很长的这个时期，两个长腿，这个长腿就代表教会时代啊，就代表恩典时代，那是很长的一个时代啊，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最后不是有一块非人手搓出来的石头吗？那个石头就是代表基督啊，最后主耶稣把这些都打碎了。所以为什么用腿铁腿来形容它？好了，就是比较长的一个时代，到底长到哪一天我们谁都不知道，也算不出来啊，这个只有神知道，好不好？这个神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花一些时间读这个预言，我们知道最后一定有七年，但是你怎么去算你也算不清楚，因为太长了这段时间，两只铁腿，好不好？
就那个腿，
腿很长啊，那就代表恩典时代，因为主耶稣是罗马时代降生的嘛，对不对？罗马帝国，所以这个腿就是罗马呀，好不好？那么这个时间就很长啊，从主耶稣降生到现在不是一个短时间了、啊、到现在有的人也许算2000年啊，要算2000年，因为啊现在可以，我们如果你有时间读圣经啊，你从创世的那一天开始，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一直算来，圣经里都有年代可以接上来的，接上来的大概在4000年的时候主耶稣就降生，大概啊从创世到4000年，所以主耶稣降生以后教会还有2000年的历史，所以人家估计6000年，到最后第7000年就是天国，有个千年国度啊。读圣经的人就是这样一个看法，根据圣经从创世到主耶稣降生大概是4000年的时间，好不好？啊，这个可以算得出来。
我也是看。
好，请讲。
今天中共的局势还是很紧张。
对。
但是不管他怎样紧张，甚至打起来，但是最后总有一个假和平出现，有一个大人被中共的对立。或者是欧洲，或者是中共，要出现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可能他要出的条件叫中东进入和平，尤其在和平时候，开始要重建圣殿了，这就是最后七年来到了，就前3年半的假和平来到了。
好，
如果我说错了，
好，
说
错了，好，看弟兄姊妹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的人在看，在市场在这里人是不干圣经，
对，
这个属灵人，大家都相信圣经，要去阻止一个人干圣
经。如果这是神的旨意，谁也阻止不了，对不对？神就安排了。现在不过我们看到重点，现在国际的局势的重点就在中东，一触即发嘛。你看911事件也是针对中东来的，对不对？
我刚才因为就是有一个传道的，那是我亲代理的，就是说之所以就是现在就是因为被阻拦在神的意思里面，然后就是说之所以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这个信还没有到，是因为就是那个道还没有传到底，就是中国人有好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
啊，这个以后我们要一个一个讲，就是主耶稣来，以后我们要讲到主耶稣来以前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好不好？也还没有讲，你可以讲。
天下来了以后，那些人根本就没听到谁
是谁。是是，好。感谢主，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不好？那我们请余弟兄祷告。
主啊，我们今天在这边聆听你的教育，我们体会到很多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脱离不了世界，主啊，求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警醒，自己反省，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注意这个世界，
感谢主，
可以带领我们，
保
守我们，
使
我们每个人在你降临的时候，
能
够警醒，每个人都能够 看到你的降临。
阿门。
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对。